约与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39。
第39号，在2024年的外在阿尔法根基试验之后的内部欧米伽顶石试验，要求对仓库以及存放在仓库中的食物加以界定。该试验具预言性质，并有内在与外在两条真理线路。宝石是詹姆斯·怀特的渔民，还是神的话语的真理？二者皆是。
在91之时，上帝的子民蒙召吃下那小书卷，并回到耶利米所说的古道，在那里便奠定了根基。在91之时，人们看见当约翰在启示录第11章中被吩咐去丈量时，他被吩咐丈量两样事物，他被吩咐丈量圣殿以及其中敬拜的人，他又被吩咐把外院撇在外面，不去丈量。那外院乃指外邦人在1260年间对圣所与军旅的践踏。圣所与军旅就是圣殿与其中敬拜的人。
2023年，曾与酒干安降临的那同一位天使再度降临，揭开了半夜呼声信息的封印。随后，在2024年出现了一项外在的基础性考验：罗马之象征是否仍如之于米勒派时那样立定这意象？
天上的敞开的窗户标示圣殿内部欧米伽考验的到来以及归回的呼召。此一考验要求辨识两个象征。在1844年第三位天使来到，并在91再次来到之时，约翰被吩咐去丈量圣殿及其中敬拜的人。蒙子指认出2023年有一项关于丈量圣殿与敬拜者的先知性工作。马拉基提出问题：仓库是什么？食物是什么？在米勒的梦中，相同的问题则是宝匣是什么，宝石是什么。
米勒的梦将天上敞开的窗户指认为这样一个地点。启示录第19章中的凯旋之教会在此身穿白洗麻衣得以兴起，去骑乘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白马。敞开的窗户乃是马拉基书所言的祝福或咒诅被倾倒之处。米勒的敞开之窗乃是渣滓被除去，宝石被收据入宝匣之处。
关于天上的窗户的首次提及见于挪亚的记载，当那些窗户开启时，雨下了40昼夜。当这些窗户开启之时，方舟上有八个灵魂。红海的洗礼开启了40年的旷野漂流，直到过了约旦河。后来基督就在那同一地点受洗，随后被赶入旷野40天。他复活之后，如其洗礼所预表的，在升天之前教导门徒40天。
当教会由征战的教会转变为凯旋的教会之时，30岁的大卫王将作王40年。凯旋的教会以先知、祭司与君王为其表征。那位在30岁时开始其为期22年执事的先知是以西结，他是在诸天开启之时开始那项执事的。
当30年4月初5日，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我看见神的异象。以西结书1:1。
约瑟30岁时以祭司之职开始作王，他遭遇伊斯兰的东风，这风带来日益升级的危机，使埃及那卧在海中的龙得以实行世界一统政府。在那场危机中，约瑟将肉收据入仓房。
2023年7月，旷野有声音响起，随后犹大支派的狮子开始揭开半夜呼声信息的封印。
2024年，根基性的外部阿尔法试验使人分为两等，起封的过程继续进行。如今到了2026年，那将再次把人分为两等的圣殿内部俄梅加试验已经来临。
基督作为立约的使者，与许多人坚立盟约的那神圣的一周，乃外院与圣所的时期。自1844年10月22日起，直到米迦勒站起之时，正如他在那神圣的一周末了，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时所行的一样，乃至圣所的时期。春季的节期在那神圣的一周中得以应验，且为诸节期之阿尔法。而秋季的节期，初一的吹角节，初十的赎罪日，随后15日至22日的祝棚节，则为诸节期之俄梅加。
同样的，与基督再临有关的诸预表必须在象征性的圣所礼仪所指明的时期应验。在摩西制度之下，圣所的洁净或称大赎罪日定在犹太历7月初10，立位记16:29-34。那时大祭司为全以色列成就赎罪， 而从而将他们的罪从圣所除去，随后出来祝福众民。因此，人们相信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将要显现，以毁灭罪与罪人来洁净大地，并以不朽赐福那等候他的子民。七月初十，即大赎罪日，圣所洁净之时，在1844年落在10月22日被视为主降临的时候，这与先前所提出的2300日将于秋季结束的诸般证据相一致，因而所得的结论似乎势所必至。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比喻中，等候与打盹的时期之后，新郎随即来到，这与上文方才提出的论证相一致。无论是依据预言还是依据预表，那些论证使人对其真确性深信不疑，而午夜呼声则由成千上万的信徒所宣告。这场运动如滔天巨浪般席卷大地，它从城到城，从村到村，甚至深入偏远乡野，直到那等候上帝的百姓全然被唤醒。在这宣告面前，狂热主义如升起的朝阳之下的初霜般消散，信徒看见他们的疑虑与困惑被除去，盼望与勇气鼓舞了他们的心。这项工作没有那些极端表现，每当只有人的激动而缺乏上帝的话语与圣灵的约束性影响时，极端总会出现。它在性质上类似于古代以色列中，当上帝的仆人传来责备的信息之后所经历的自卑与归向耶和华的时期。它具有标志上帝在各世代作为的特征，其中几乎没有狂喜的欢乐，反倒是深切审查内心、认罪，并且弃绝世界，为迎见主而做的预备成为痛悔之灵的重担，有恒切的祷告，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上帝。大征战第400页。
春季的节期在圣周中得以应验，早雨或称阿尔法雨，遂与五旬节浇灌下来，从而预表秋季节期中晚雨的浇灌。春季的节期载于立位记23章1至22节，秋季的节期则在同章23至44节。2300年指向1844年，春季节期22节，秋季节期22节，23章中有两组各22节。
吹角节乃发出警告，审判将于10日后临到，而祝棚节则是为着在赎罪日所蒙赦免之罪而举行的喜乐庆典。节后的安息日与第八日象征地上千年之安息日安息。
然而，亲爱的，有一件事不可不知。在主那里，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后书3:8。
第一位天使宣告审判的开始。在这一预言的层面上，1798年，也就是但以理所说的末时，乃是吹角节的应验。然而到了1840年8月11日，1798年第一位天使那已解封的信息，因第二样灾祸之预言的应验而得着能力。伊斯兰教是吹角节所发警戒的一部分，这警戒宣告审判之日临近。
对凡愿意看见的人来说，秋季的吹角节与祝棚节乃阿尔法与欧米伽之节，其间为审判。
这些节期在立位记23章被指明，并非偶然。23是赎罪的象征。第一个节期在7月初一，末后的节期在22日结束，并非偶然。吹角节为希伯来字母的首字母，赎罪日为其中的中间字母，祝棚节为希伯来字母的第22个字母。
立位记第23章23至44节共22节，置于真理的框架之中。居中的第十日标志着一次试验，因为十乃试验的象征，而赎罪日乃是失丧之人的悖逆被登记并得以解决之处，而该悖逆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13个字母所表征。希伯来语真理一词的中间字母为第13个字母，并与第7月第10日相对应。作为路标，它具有希伯来字母与该特定日期的预言性属性。10+13等于23，70是10×7的乘积，而第7月第10日也等同于70。70象征恩典期的结束。
于是彼得近前来对他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吗？”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马太福音18:21-22。
为古代以色列画出了490年，这490年是从那2300年中裁出， 并以七十个期为其表征。因此耶稣指出考验的限期是490年，即但以理书第九章中所称的七十个期。
七十个期已经为你的百姓和你的圣城定了，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但以理书9:24。
在旧约中译作剪除的那个希伯来语词仅见于此节，其意为决定或颁定。它不同于通常所用同样意为剪除的另一个词，后者的用法根源于创世纪15章立约之初亚伯兰劈开祭物的行为。已经决定并颁定以色列将有490年的试验期，其后他们将作为神的立约子民被剪除。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剪除，其一指这个时期作为试验期，是由70这个数字将之从一个更大的总数中剪除出来；其二，当约以所说的新酒从他们口中被剪除之时，试验期便告结束。其实象征试验期的结束。
秋季诸节期具备希伯来语真理一词的三个步骤。
秋季诸节期始于立位记23:23，赎罪日的中间标志是第十日与第13个字母，相当于23。祝棚节于第22日结束，随后有一个紧随该节之后的大安息日，而该段经文止于23:44。
立位记的意思是立位人的祭祀职分。
春季的节期记载在第23:1-22，随后秋季的节期记载在第23:23-44。春季的节期以22节经文呈现，而希伯来字母共有22个字母。秋季的节期也同样以22节经文记述。吹角节宣告赎罪日的审判临近，随后祝棚节持续7日，结束于7月22日。这7日之首为礼仪性的安息日，第八日亦然。第八日乃这7日节期之后的1日，第一日与第八日使第八日成为暑期之第八的象征。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要向耶和华守住棚节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你们当有圣会，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你们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又在7月15日，你们把地的出产收藏了的时候，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第一日为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安息日。立位记23:4-36-39。
第八日的礼仪安息日象征紧随祝棚节之后之千年期安息日。
古代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漂流，乃在祝棚节期的日子里借着祝棚以为纪念。而此节期不仅预表晚雨的浇灌，也预表雅各遭难的时候。那时天使已引导神忠信的子民进入丘陵与群山之中以得庇护。
在患难时期，我们都从城邑与乡村逃离，却被恶人追赶。他们持刀闯入圣徒的屋舍，他们举刀要杀我们，但刀却折断，像稻草一般无力地坠落。于是我们昼夜为拯救而呼求，呼声上达神前，日头升起，月亮止住不动，溪流停止流动，幽暗沉重的云层升起，彼此相击。然而有一处清明而安定的荣耀之所，从那里发出神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震动天地，天空开合不已，极其骚动，群山在风中如芦苇般摇撼，将嶙峋的岩石抛散四周，海洋如锅般沸腾，将石块抛向陆地。当神宣告耶稣降临的日子和时辰，并将永远的约赐给他的子民时，他每说一句便停顿片刻，使那话语滚滚传遍全地。神的以色列人仰慕而立，倾听那自耶和华口中发出如最洪亮的雷霆般滚滚传遍全地的话语。那情景极其庄严可畏，每一句话末了，圣徒都呼喊荣耀，哈利路亚。他们的面容因神的荣耀而光辉焕发，他们的光辉如同摩西从西奈山下来时他面上的荣光。恶人因这荣耀而不敢正视他们。当那永无止息的祝福被宣告在那些尊崇神、守他安息日为圣之人身上时，便有一声大能的得胜欢呼，胜过那兽与其象。
于是喜年开始了。
那是地土当得安息的时候。评论与先驱，1851年7月21日。
耶稣再临，大地安息1000年，这乃由土地的第七年安息与禧年所预表。利未记23章3节中，为人设立的第七日安息日被指明为本章的引言，本章则以第八乃属那七的作节，并表征土地得享安歇的第七年安息。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论到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这些就是我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为圣会，这日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利未记23:1-3。
第23章的阿尔法是第七日的安息日，本章的俄梅加则是地上荒凉的1000年，这一点已由地支第七年安息与禧年所预表。本章的阿尔法是春季的节期，自第七日安息日起始，止于第22节，而本章的俄梅加则止于7月22日，其后接着第八日的礼仪性安息日，这礼仪性安息日表征地支第七年安息。
第一至22节表征基督作为天上大祭司在圣所中的工作，第23至44节表征他在至圣所中的工作。利未记乃祭司之象征，并预表基督的大祭司职事。第七日的阿尔法安息日上溯至创世，而第七年的俄梅加安息年则集于新地。利未记第23章在历史上横跨自创世至再创造。
先知信息所显之喜乐或羞耻，乃象征两类人，持有半夜呼声信息的人，或持有其伪造品的人。除非将这项真理纳入叙事之中，导致羞耻的要点便会被忽略。凡拥有真正的油的人，必不遗漏此点。喜乐由罪已被除去之人所表征，而他们被呈现为庆祝祝棚节的人。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满有恩典和真理。约翰福音1:4。
被译作住的希腊词意为支搭帐幕，耶稣成了肉身，并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他取了我们的人性，我们的帐幕，我们的帐篷，我们的棚，我们的肉身。彼得如此说。
是的，我以为只要我还在这帐篷之中，借着提醒来激发你们是合宜的，因为我知道我不久就必须脱去我这帐篷，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后书1:13-14。
保罗是这样说的，
我们深知我们这地上的帐幕若被拆毁，就必得着出于神的建筑，不是人手所造，乃是在天上永存的居所。因为我们在这帐幕里叹息，切切盼望得以披戴那从天上来的居所。只要我们被披戴，就不致显为赤身。我们这些在帐幕里的实在叹息，因负重担，并非愿意脱去，乃是愿意再披戴，好叫那必死的被生命吞灭。哥林多后书5:1-4。
祝棚节象征着144,000人的受印，当天上的窗户敞开之时，此受印便得以成就。当144,000人的罪被除去，圣灵就要不按限量的浇灌在得胜的教会之上。对于144,000人，审判已经完毕，受印的人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出去，发出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正如祝棚节所象征的那样。
我们的身体是殿，也是帐篷及会幕，凡为守住棚节而聚集到耶路撒冷的人，乃是在庆祝他们的罪已被涂抹。摩西被用以在旷野支搭会幕，而在末了祝棚节乃以在旷野祝棚来庆祝，因为耶稣总是以起初来阐明末后。
所以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当思想我们所宣认之信仰的使徒并大祭司基督耶稣，他向那位立他者是忠心的，正如摩西在神的全家也是忠心，因为这位被算为比摩西更配得荣耀，正如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本身更有尊荣。每一座房屋都由人建造，但建造万有的是神。摩西诚然在神的全家忠心，作为仆人，为要为后来要说的事做见证，但基督作为儿子掌管自己的家，我们就是他的家，只要我们把坦然无惧与对盼望的夸耀坚定持守到底。希伯来书3:1-6。
摩西是神所使用来建立会幕之殿的忠信仆人，然而作为大祭司并使徒的基督比仆人摩西更配得荣耀。每一座房屋，从摩西的会幕之殿到所罗门的圣殿，至希律所经46年重修之圣殿，乃至具有46条染色体的人的殿，以及1798年至1844年的米勒派之殿，皆是神所建造的。在圣殿诸般显现的预言脉络中，其开端在伊甸园，在犯罪之后移至园门，在洪水之后借祭坛延续至摩西。其中三大主要路标乃是摩西、基督与144000人。
摩西与基督代表古代以色列的阿尔法和俄梅加，并且他们共同代表人性与神性的结合，这一结合也由144000人所表征。在启示录第11章中，第三位天使到来之时，约翰被吩咐丈量圣殿，而在那同一位天使与91到来之时，约翰又被吩咐再次丈量圣殿。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被告知将那1260日的外院留下不亮。到了2023年，这同一位天使来到，神的子民如今被呼召去丈量圣殿，1260日或约3日半于2023年已经结束。自那时起，直到临近星期日法令之前，圣殿都当被建立起来。2024年标志着立根基，并且也见证了悖逆的显现。一群人藐视这日的事为小，抗议米勒对确立意象之符号的认定。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已经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将它完成。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那七个必欢喜，看见所罗巴伯手中的线塌。那七个就是耶和华的眼目，遍行全地。撒加利亚书4:8-10。
拒绝米勒对于确立该意象者乃罗马之辨识，就是弃绝根基，并且就是藐视小事之日。米勒派运动乃第一与第二位天使的阿尔法运动，而144000人的运动则是第三位天使的俄梅加运动。它比阿尔法强22倍。就先知性的意义而言，米勒派运动的根基乃小事之日，藐视哈巴谷2张表所呈现之任何根基真理，就是死亡。因为但以理书11:14所确立的意象与所罗门所指认的乃同一意象。
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箴言29:18。
鼎石之意象奇妙非凡，因为它指明那奠基的房角石，同时也是鼎石，却有22倍之大能。2024年的阿尔法奠基试验乃外在之知性概印信息，2026年的俄梅加圣殿试验则为内在之属灵概印信息。其一辨明兽的像与印记，其一辨明神的像与印记。那俄梅加的内在试验乃由米勒之梦中的两个符号所表征，这两个符号必须在末后之日的事件脉络中加以界定，何谓仓库，何谓食物。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内容。在耶稣时代，犹太人的婚姻通常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往往延续数月乃至一年。第一步是法律上的婚姻，称为订婚。至此，婚姻在法律上已经确立，但新娘与新郎仍各自居住，新郎则回到父家为新娘预备居所。这就是为什么约瑟的妻子玛利亚，即便尚未与他同住，仍被称为他的妻子。在此期间的不忠被视为奸淫。
等候期并不确定，可能是几天、几周或几个月。这种不确定性是这则比喻的本质要素。父亲可能会等待长达一年，以确认心腹的贞洁。新郎并不宣布他归来的确切日子或时辰，因为何时归来由他父亲决定，因此心腹知道婚礼将至却不知其时。此种不确定性乃有意未知，在父亲命令新郎前去迎娶心腹之前，一切相关事宜皆延宕不前。
当父亲说去迎娶你的心腹时，
新郎便会在夜间与友人同来，高声呼喊并吹响号角。此事总在夜间进行，乃为避免在白日酷热之下长途跋涉。在以色列地，白昼的炎热常令人难以承受。由于没有街灯，而迎亲行列可能持续数小时，故需预备火把与油。在古代希伯来人的婚礼中，行列行进时所宣告的正式礼仪用语是：看哪，
新郎来了。
比喻中的童女、伴娘并非无关的女子，她们是新娘的侍女，与她一同等候，按理应加入迎亲队伍，并负有在任何时刻预备妥当，各自携带自己的油，以点亮通往新郎之家的道路的责任。火把燃烧迅速，因此必须携带额外的油，以备路程久长之需。油并非共同分享。
在古代的迎娶队伍与婚礼中，单言是常见的，并不构成文化上的问题。单言本在意料之中，入睡亦属寻常，区别不在睡眠上，而在预备上，并非在清醒上。
愚拙的童女并未如聪明的童女那样为单言做预备。众人都会入睡，因为自合法订婚至圆房期间可能长达一年。
一旦迎娶队伍到达新郎的家，婚宴随即开始，门随之彻底关上，不再开启，迟到者不得入内。此非出于残忍，乃为礼俗。因为门既已关闭，后来才来叩门的，表明他们并非该行列的一分子。
耶稣并非在创设异象，且他也没有像他素常那样为这则比喻提供解释。
他无需提供解释，因为这些文化细节对他的听众而言本已完全明白。耶稣所指认的乃是实在的东方婚娶，而非抽象。
诸细节完全得到希伯来见证
以及罗马与希腊时期史家的印证。
米士拿成书于公元二世纪，但保留了公元70年以前圣殿时期的礼俗。塔木德虽为后期编纂之作，然引述早期之实践。
约瑟福斯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拉比传统的婚礼礼仪及法律讨论，
观察犹太地的希腊罗马观察者。
约瑟福斯并未提供一部清晰而完整的婚礼手册，
但他所预设的法律与文化细节与米士拿、塔木德中的记载完全吻合。米士拿是关键的文献来源。
这个比喻之所以在一世纪的犹太听众心中产生极大的冲击，是因为马太福音第25章中的一切对他们都无需解释。
半夜的到来乃属寻常，灯与油是不言而喻的必须之物。合法婚约的订立与半夜迎亲行列之间的延迟本在预期之中，而关上门更是既定的惯例。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童女蒙羞，而对耶稣时代的犹太听众而言，愚拙童女的羞耻完全是应得的。耶稣的听众对这套礼仪了然于心，因此对愚拙的童女不会产生丝毫同情，因为人人都知道，凡被邀参加迎亲队伍的童女，做好预备乃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犹太听众而言，这些事实显而易见，以致耶稣无需为这比喻提供任何解释。